9:28啊。那你看啊，这些关联并不是如星云般模糊的，他们是把你们一个个绑在一起的极深奥心理上的交互联系，尤其是存在于一个心电感应式的架构里。虽然这可能是在正常意识之下可能发生却未实现的实质联系，在实相的其他层面完成了。好，那我刚刚有讲嘛，哈，每一个可能性的自己，他们其实彼此之间是会互通有无的啦，会有关，会有联系，透过心电感应的联系。你知道，有的时候你突然来了一个灵感，然后你就解决了问题。你知道这个灵感从哪来的吗？从你另外一个可能的自己给你的嘛。好，比如说你现在，比如说你刚刚到一个公司里面去，你从来没有做过企划的事情。你不知道该怎么做企划，正在伤脑筋的时候，哎，突然有一个灵感，砰一下你就会了。原来你有一个可能的自己，根本就是企业专家，就是在这种公司里面专门在做企划的，或者说一个非常有创意头脑的自己，正在另外一个层面上面运作。好，讲到这里哈，我提供给大家一个机会哦。其实我这两天一直都很忙着，一直要把那个 CD 把它弄完哈，因为我后面还没有弄完嘛，这个与超灵有约，哇，我根本就一直在整理这个部分，啊，这两天写到的部分就是可能性的自己，可能的实相，好，我们一直在讲这个，可是对很多人看到这些字句很空泛，有没有？但是有上静坐课的人就知道，我们一直会有这样的练习，这样的一个心电感应的练习，你不必刻意。可是你一定是第一个步骤，就是一定要学会放松，你整个人要能够放松下来，而且还能够集中你的专注力在一小段时间里面，你要练习专注力，好，让你的念头来的时候，想象它就像泡沫一样，嘣就破掉了，就不见了。好，我们不可能没有念头，可是当我们的很多想法来的时候，你就想象像泡沫啦，或是像那个写在黑板上，然后板擦一擦啦，就把它擦掉了，有点像那样的感觉。好，你一定是可以透过一些练习培养我们的专注力，专注力。那这个专注力，它就会开始慢慢，有点像是在打扫，打扫你很多纷飞的念头，开始在打扫它，让你在一个完全几乎没有念头的那种片刻里面。各位你晓得吗？只要你好多念头，心电感应来了，怎么过得来？你的那些念头就先跟他阻挡说，啊，这个有用吗？这个好吗？啊，胡思乱想，你就挡住了，你懂吗？可是当你的念头开始懂得慢慢模糊掉了，慢慢过了就不见了，过了就不见了，没有念头挡在你前面，你自然而然慢慢的就会接收到一些讯息，你慢慢的就越来越对所谓的灵感、心电感应、直觉式的一些感受，你会越来越清楚。其实它是可以慢慢训练出来的，好，你自己可以培养出这种能力的。所以这里就在讲，像这种，好，把这么多可能的自己绑在一个很深奥的心理上的交互联系。其实所谓的深奥，是因为你不了解，你不知道。可是当你的心电感应能力越来越好的时候，你就越来越能够去跟你很多的可能性自己在那交流。那第二个，好，除了你要透过静心的练习，好，静心冥想的练习，第二个透过你的祈祷，你送出你的渴望、你的需要，你祈求他们来帮助你。好，那他们是谁呢？你要讲指导灵也可以啊，你要讲天使也好啊，你的那些可能性的自己是不是自己的天使啊？可以啊，你们都是我的天使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因为你们每个人特别的一个生命故事跟潜力，对我而言是陌生的，我可以从你们的身上学会啊，所以你们算不算我的指导灵？当然算，大家了解了吗？当然是。所以你可以投出你的意念，透过你的祈祷来祈愿他们能够帮你的忙，能够帮你的忙，好，祈祷能够跟他们连结。那么他们是谁呢？比如说你现在好像慧雅在画画，需要灵感，一下子想不出东西来， 人家开始祈祷，哦，那个某一个那个画家的自己赶快送灵感过来呀、啊、比如说这样子，哎，这就是连结，你知道吗？安静的在心里面的默默的祷告都可以。我为什么一直强调要安静的？安静的时候你的句子是清晰的，你送出去意念的管道是清楚的，是畅通的。只要你意念纷飞的时候一边讲一边闹扣铃，那你就不可能接到了。好，就这两个方式，大家可以好好的练习，平常都可以练习。嗯，是
我遇到那些俊男美女，俊男美女的时候啊，都在旁边演管家啦、医生啦，就觉得很挫折跟无奈的，然后就说不想演戏。就今天早上做梦，好奇怪，我梦到我跟杨丞琳在演偶像剧，就是一个40-50岁的偶机上跟一个20-30岁的小女生在谈恋爱，啊，好像在拍戏这样。我就觉得奇怪，我怎么发出一个念头不想演戏，居然梦到跟杨丞琳在拍偶像剧，好奇怪，就是会或许10年后会有这种偶像剧。
其实这就是你的可能性的一个自己啊。好，再是说我们最容易跟可能自己相见的时候就是在梦中，每个人都做得到，最容易去看到你可能性，你的可能性在梦里面。比如说这样的一个梦，有没有一种安慰的感觉？有啊，有没有安慰到你？有啊。而且只要你在梦中常常都做这种梦的话，你连现实的自己都会变年轻哦，都会觉得自己就是偶像哦，对不对？就是偶像哦。还有啦，俊男美女，只要没有这些医生跟门房，只有俊男美女看什么啊？看什么啊？是不是？你自己都知道，对不对？有的时候主角是需要很多配角的衬托，哎，否则他们根本不会演戏，好不好？会演戏的都是门房啊、医生啊，有没有清洁工啊、家里面的那个管家啊，都是他们比较会演戏啊，比较抢戏嘛。有没有安慰到你？嗯，因为我们也都过了偶像的年纪了，我们都需要这样的安慰。不要用使云声哦，好，哎，好，我们现在麦克风很多，哎，好，你可以不用跑，这一只是那一边的，这一只是这一边的，我还有一只可以放那一边。
老师，我想请教一下，就是我有听许医师的那个，他在讲说要把梦记下来。那我就从7月初就每天早上醒来，我就会想要，就是我就拿一本笔记本，然后就记梦。那我发觉很奇怪哦，我差不多一个礼拜才记得一次我，哎，这个晚上有梦到一些东西。然后一直快一个月下来，我觉得我很困扰，怎么我常常做梦都忘掉了，醒来都忘掉了，这是什么原因？好，谢谢。
这是什么原因啊？第一个，好，还没有真正的很信任说，好，我有记梦的能力，梦是可以记下来的。好，第二个，好，其实还不熟悉。好，第三个，你可以在睡觉前暗示自己，我会记得我的梦，就这么简单，我会记得我的梦。嗯，然后呢，把你的笔跟纸放在床头。好，那随时都可以先把它写下来再去做别的事情。只要你下个床喝个水上个厕所你就忘了一半了，再去吃个早餐就全忘了，都全忘。可是各位，你们发现啊，你回头去看你2-3年前所记下来的梦，虽然是片段的，有没有？可是你在看的时候，你仿佛会应对出你内在的做梦的那个意识，它会出来，它会怎么觉得历历在目，好像你又重新回复一次那个梦境。大家有这个感觉？好，要记梦你才会有这个感觉。你记下来去看你以前的梦，有的时候突然会比你在写的时候还要来得清楚。3天不忘，对，那个梦对你还蛮有意义的，你特别记得的梦。嗯，特别记得的梦，特别记得的梦，比如说那个梦境怎么解读，你就好好的练习直觉性的反应，直觉的去解读，用你当下的感觉去解读它，这样子。 你干嘛刻意呢？你越说忘掉，你越忘不掉的，我告诉你。嗯，对，顺其自然。可是那个重要是梦境的内容是什么，有没有对你有意义。好，也许也可以去想想看。好的，好，接下来，你心中的隐形环境并非如你以为的那么寂寞，而你内在仿佛有的孤立感是由自我的固执防卫而生。例如，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让你知道那些他认为与日复一日的日常活动无关的资讯。有没有，我刚刚有没有讲，自我有的时候太固执，他会自动帮你删掉一些觉得啊这个不好，那个什么不好，于是你也把你删掉了很多资讯，很多心电感应的讯息他都把你删掉了。好，所以9:31这里，哦，这一段很重要咯。我不喜欢求进步这句话，然而以你们来说，作为一个意识，进步就是变得越来越知觉到你自己本体的那些其他的具体化。这句话你一定要画下来，这是赛斯在讲的进步观。赛斯认为的进步是你对你自己的本体还有那些其他的具体化越来越有觉知。好，可能的自己就是要获知其他可能的自己，而了悟到所有的都是真正本体之种种不同的显现。所以嘉伦，你正在进步哎，你知道吗？好，进步就是了解到你本体的各个面相了。也就是说，你过去只看到自己叱咤风云的这个面相嘛，你现在正在了解自己一个很忧郁、很无力感的那个自己的面相吗？这个叫进步哎，你看。所以我们怎么能够做直销？连这样子赛斯都说这是进步啊，你认识了一个可能的自己，你看到自己另外一个面相，有没有？好像导演看到过去都只是配角，在梦中看到是主角，你就看到另外一个面相的自己，你在进步当中。因为进步就是发现你本体更多的可能面相，越来越了解自己的意思了，这就是进步。哎，同学，这个进步观对教育来看重不重要？我们的进步观是什么？拿成绩出来看，有没有？拿一个实质的结果出来看，拿业绩出来看。后来你看很多电影会感动人，都是那种没有业绩的人最感人，是不是？我们有没有发现，在电影里面那种最挫折的人，好，最不顺利的人，其实他通常都是主角哦。你看像《秘密花园》，那个女主角那么穷，只是一个武打明星的替身，有没有？哎，那我们有没有对她的生活很深刻的印象？连那个有钱人啊，那个男主角都这么留意他的工作啊，这么注意他的生活，还看到他家家徒四壁，玻璃还用胶带贴一下那个裂缝，他说这种房子怎么会有人住？有没有引起他极大的好奇？你看他们两个彼此交往有没有都有进步？有，他们看到相异于自己的另外一个状态，有没有？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一个有钱人，只要真的像那个电影可以交换灵魂，去体会一下穷人的感觉，哎，这种体会的过程有没有进步？好，来再放大你上一次的人生，好，我说轮回转世，上一次的转世你是一个大富豪，这一次的转世你当一个每天都要问三餐，在那里奔波，好，在那里忙碌的人，对你的灵魂来讲有没有进步？好，灵魂对你的总体的这个整个灵魂来看有进步，因为你体会到另外一种不同的你自己啊，你体会到另外一个面向的自己，大家了解吗？那个面向缩小到这一生，就是我们发现很多不同的可能性的自己，好，自己的个性，再把它扩大，你的轮回转世的经验是不是灵魂都在求进步的一种尝试？他为了要进步，为了要了解更大的一个本体的不同面向，所以对灵魂本身来讲，哇，好进步哦！轮回一回一轮就3000年了，三千年就轮回了多少世？像那个什么什么房的王子啊，乌塔房王世子，好，那他就是从过去的年代跑到现在的年代嘛。就是他过去年代是个皇帝，到现在这个年代他整天坐在那里等人家伺候，有没有很好笑？有没有有点像我们自己？我们有时候我们的习性有没有 我们的习性依旧不改哈。它这个叫夸张式的版本。可是各位，你内在有没有些习性还一直希望自己只是某一个状态不肯改变？我今天是老师，随时大家说老师好都要跟你敬礼，回到家里面小孩子怎么没有叫妈妈好或者爸爸好？你回到家里面老师的个性还一直带着，有没有？然后你连跟你先生讲话都好像在教训学生一样，有没有？这就是有点像乌塔房小猫，乌塔房王世子，啊，阁楼上的王子哈。乌塔房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们大陆用语的阁楼山，最上层的啊，阁楼的王子。看了几集就不想看了。讲的时候我就发现，我那时候看到秘密花园，哇，好棒哦！整天就赶快想赶快回家，然后赶快把它看完。看完哇，迷恋那个主题曲，然后就赶快想看第二遍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热恋期慢慢过了。后来发现热恋期越来越短，表示年纪越来越大了。那种后来人家一听讲了好好的话，他说不是，是你的理性跟感性平衡了。会一会的一直在迷恋一个什么东西，都是很感性的人嘛，对不对？都是很感性的人会做的事。嘉伦有没有看秘密花园？真的啊，是否听见我的心哦？好好看吗？真的、啊、这怎么办呢？你看韩国片都拍成这个样子，韩剧呢？你看这些人啊，这种迷恋的程度，还对小女孩的心思啊、哦、真的不做爱情那有什么好看的？好吧，哦，是是是，哦，好好好好，我找机会看。你看这个同学平常不讲话哈，讲到这个哦。哎，导演呐、啊，拍一点这种把台湾戏剧振兴起来的这种什么交换灵魂啦、啊、轮回转世啦、啊、什么老人痴呆的回顾啦、啊、巴金森氏症是怎么来的，我们拍这种戏好，真的哈，往这个方向走。各位，年代电视台要跟我们联络了，耶，赶快参加剧团啊，知道吗？好啊，来我们拍。你有没有听见我的呼唤？有，好，有没有听见我的呼唤？我们来拍这部戏。啊，真心给我一滴泪。啊，49天啊，哦，49天、啊，我们拍个51天。哈哈哈哈，七的倍数从14、21都可以，我们这样跟你们好。我这次去看到那个陈专明经理啊，那个龙翔的经理，他跟我讲的，他会请龙翔跟请年代跟我们联系，啊，整个一些细节可以谈。所以其实我请导演跟敏君导演，一个写剧本，一个是拍戏，怎么结合起来来带我们的剧团，又做一个自我疗愈，然后又有可能上电视。我想要用我们自己的故事来拍出一出一出的戏剧，然后上电视，大爱台。我们叫大什么台？大赛台，已经有赛斯电视台了哈、哦，已经有赛斯电视台了。嗯，哎，你知道我叫什么？会叫什么？哎，家哎，那个慧文呐、啊，我们第一出戏就拍17公里，多感人呐、啊！好可怕、哦！你不敢演，我们也可以找人家演17公里，那你就不知道了。那本神话已经没有了。我写慧伦的故事好适合拍剧本哦，真的，我要是有时间的话我也要写剧本，我也要演戏，我什么都要。各位，你知道其实我好喜欢这种感觉。什么感觉？在创造可能性，大家了解我意思吗？有没有真的去做是一回事，但是讲起来的时候有没有好兴奋好开心？ 我那天吃完饭我还去跟老板讲一讲，我说假如你们这个唱歌的小姐哪天旷班，你可以找我来，我可以帮她替班啊，然后我不要钱的。我真的留了电话给她耶，因为我想说有可能跟她学一学啦，她吉他也弹得很好，或者只要一有联系就邀她来这里呀、啊、对不对，嗯，多好玩。9:31讲这种点子讲不完的，太好玩了。对啊，你看17公里是一个很棒的电影剧的哈、啊、戏剧的名称哎，对不对？你就会问我，哎，那是什么？对不对？你看就有吸引力了。17公里，21天，对，听见我的呼唤，这个比较白话。听见我的未来怎么样？和未来的自己相遇，你看这种戏都没有人拍嘛，对不对？和未来的自己相遇。对，改变你的过去，这个没有文学的美感，从来9:31哈。好，那这一段大家一定要记得哈，赛斯的这个求进步进步观，我觉得真的很棒啊。那接下来这些可能的自己，并没有在某个超我中迷失、埋葬或被否定，没有自由意志、自主性或个人性。反之，本体就是他们有完全的自由去表达所有的可能行动与发展，不但在这个实相里，也在其他你所不知的实相里。好，那换句话说啊，这些可能的自己呢，他们都是有自由意志、有自主性，也是有个人性的。好，而且呢，他们各自都能够有自由的去表达他们可能的行动，即便他们不是在你所熟悉的或是能够感知到的实相里啊。那当你在目前这一刻坐着读这本书的时候，你正处于一个可能性的宇宙之网中央，而你最细微的精神或情感行动都会影响它。好，换句话说，你最细微的一点点的细微的想法，其实都在改变我们的命运，都在影响着我们命运的发展。像我们今天讲了好几个点子，好几个剧本的名称，有没有可能实现出来？当然有啊，所有的创意都是来自于从无到有这个过程，突然飙一个灵感啊，一个点子出来，然后假如我们真的采取行动，哎，它就具体呈现了啊，就开始具体出来了，对不对？嗯，好，在9:36啊，因此你的思想与情感由你向所有的不只是物质界的，也包括看不见的方向发射出去，而出现在你目前还不了解的次元里，且说你同时也接收到由其他与你相连的可能性里来的这种信号，但由你选择在那些可能行动之中，你要使哪一个成真，或使它在你的系统里实现，就如其他人在他们的系统里也有选择的自由。好，这个段落应该是还看得懂了哈。你看，我们的思想和情感哈，所发射的方向，不见得只会发射在你所熟悉的那个物质实相里面，对不对？它会发射到哪里去？就像我刚刚在讲啊，可能的戏剧里面有没有？我们在想可能的未来，我们现在在讲戏剧节目，可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发展呢、啊。但是我们大家越讲越开心，越讲越投入的时候，这个情感的强度会不会增强？情感强度增强又获得大家一致上的认同，这个戏剧会不会出来？就会慢慢出来，就是这个意思。好，当你的一个情感投射到未来，像润林他要当个设计师啊，以后我们这个戏剧的服装部就由你来负责。好像焦雄不是焦雄平，张淑平迈进，张淑平都是得电影服装最佳设计奖啊，大家知道吗？张淑平嘛哈，张淑平，我知道你不认识，可是名字有没有听过？没有听过是吧？张淑平，他所设计的很多很棒的电影的服装设计都是他做的。那我说，哎，润林，你可不可以把它变成你的一个可能性的实相？对不对？你这么不确定，你看我这样天花乱坠的，已经讲了那么多点子了，都根本不管自己到底。 所有的名人一开始的时候都不是名人，了解吗？所有的这些名人，他们最一开始的时候也不过就是像我们这样开始发点子，发个情感的强度，然后采取行动，然后坚持到底，后来变成名人。大家了解了没有？哪一个名人不是这样子出来的？是不是这样子？除了威廉王子，人家是生在英国皇室啊，你了解了吗？不要小看你自己啊。啊，姜伦，对不对？我们需要冰上叶的资料，我们就可以找你啊。啊，需要花店，需要什么？哎，各位，你们每个人的经验，到时候准备到戏剧里面来嘎一脚。戏剧就是生命的那个最真实的一个浓缩版嘛。那各行各业，我们的经验越来越多，我们就可以拍各式各样不同的电影啦，不是吗？每一个电影里面都有它感人的故事啊。对不对？连暴发户或是连那个什么当铺老板娘都可以发展出一大堆的故事啊，一大堆的故事。我上次听到一个广播啊，有一个男的，他是最有名的一个当铺老板呢，可是他做了什么有名的事情我忘了，我为什么要访问他？可是他从小就是在当铺里面，哦，他去当学徒，家里很穷，去当学徒，然后他就后来慢慢学会当铺的一些知识，然后后来他自己就开始开当铺，然后他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我忘掉了。你看我忘掉最重点嘛，有没有？我只记得他是怎么开始的。哎，我这句话讲得很好哎，所有的名人一开始都不是名人啊，所有的名人都是经历我们现在正在想要去经历的过程嘛，是不是这样子？是吗？哈，这句话很棒哎。哇，你看这样乱讲乱讲都讲出很有道理的话。好，所以呢，我们能够让我们的一些想法跟可能的实相连结，甚至于让它发生在我们的物质实相里面，情感的强度非常重要，有没有？强烈的渴望啊，情感的强度啊，有没有非常渴望？有哈、哦，对啊，来加入赛斯剧团啊，嘉伦，为你人生打造新的崭新的一页，好，来参加赛斯剧团。好的，接下来啊。且说你同时也收到由其他与你相连的可能性里面来的这种信号，但由你选择在那些可能的行动中你要使哪一个成真，或者使它在你的系统里实现，就如其他人在他们的系统里也有选择的自由。好，那么你发出概念也收到概念，但你并没有被迫去实现那些由其他可能自己而来未实现的可能行为，而且说哈、啊，在你自己与其他可能的自己之间有种自然的吸引力与能量，同时推进有关的电磁性关联。我是指对你和其他实相中可能的你同时出现的能量，在所有的你之间有一种心灵上的关系，彼此有一种统一的交感的情感上的反应，这种联系在梦境中非常明显。哇，导演，你可能就是第一男主角啊，对不对？在那个梦的实现里啊，那就是你可能性的自己啊，于是你的渴望跟可能性的自己能量有电磁性的能量一交汇在一块，有没有开始让你去体验到了在梦中的实相？可是你看很多人就会问，包括我也会问啊，明明我们现在在这里就是头秃了四五十岁了，怎么当第一男主角？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会不会这样的问话？会呀。可是你不要忘了，这是你选择的焦点人生，是你要的，是你想要经历的人生。我们就是常常否定了自己原先是想要的那种人生，是我们自己要的，我们否定了自己想要的这种人生，我们都还以为是命运的安排，有没有？没有赶上好时机。可是这种想法就会把你给困住了。好，那假如我们换一个想法嘞，原来这是我要的，所以我现在四五十岁是我的人格越来越成熟的时机，所以我不但是演员，我还可以当一个非常成熟有内涵的导演，有魅力的导演，对不对？杨丞琳不见得会有你这样的魅力啊，你看我就认识你，我比较没有想要认识他呀。我说的真的嘛，跟他没有什么太多的互动，那有没有可能请杨丞琳来帮我们拍戏？ 也有可能啊，为公益演出啊，对不对？我们拿感人肺腑的剧本，他可能就会想演了。没关系，我一毛钱都不要，赞助你们，我就来演。你开始物色一些愿意这样子公费演出的人。嗯，找你智商。哦，你看，你看。真的，可是只有杨丞琳有演过忧郁症的角色啊。
对，
他
演过两部哎，
真的。你在
其中一部是第一画面就是跳海自杀的，所以我们舞蹈师都有放那个片子。
哦。
啊，因为学生好喜欢杨丞琳，所以那个忧郁症的那个相关的知识的传导就全部都是用那两片在带。
你在教书？
啊，对啊。
你在
鹿港国中，我8月3号如果有机会，我再去听老师。
哦，你在鹿港国中啊？
对啊。
那就是鹿港国中要办老师的辅导。
因为我跟我们辅导组长，现在他当主任了，今年开始当。
那是你推荐的吗？
对对对。
哦，原来是你啊！好，哇，太好了。哎，那我们暑假的这个老师，你可不可以来当一个这个分享的人呢、啊？来带个下午的小团体。
没有。
你有报名是吧？哦，好好好。你看有没有很好玩，有没有关联？他看杨丞琳都演忧郁症的这个影片，然后导演你梦到杨丞琳找你辅导，他有情绪上的问题。没有关系，不管你喜不喜欢，大家觉得有没有很有意思？
有。
有没有很有意思？
有。
可是你看，官方的说法说我们在那穿凿附会，对不对？可是我们正在学赛斯心灵的心电感应。我们在同一个团体里面，有没有很多的意识是在流动的？是在流动的，有啊，有啊。比如说，我说真的，像慧雅的这些画作，哦，那个陈专明经理还跟我讲，他在问说有没有可能请你帮他画一幅画，啊，他说用，反正 anyway 就是。可能因为你很多画都不卖嘛，所以他干脆再问说有没有可能请你帮他画这样子。好，那他那时候跟我开了一个头。那各位，赛斯非常强调像画画的人，像写诗的人都有神秘的特质，都有神秘的特质。那其实很多人一进来都看到那幅绿色的画，有没有一种好临场感，好想走进去的感觉？对呀，徐医师也说他一来就看到那幅画，他想要，真的哈、哦，对呀、啊，哈哈哈哈，抢手吧，高价，我们来喊价，不可以随便卖给人家。啊，那幅是我在都会公园拍的一张照片，提供给慧雅去画的。对，可是那幅真的像我没有戴眼镜的话哈，哇，更是有点朦朦胧胧，就是光影，就是一直好想走进去的感觉。各位，你一直盯着，一直盯着，你可不可以走进去？你会不会感觉你开始走到这个林荫小道里面？有没有？尤其是不戴眼镜，那个光影，只要你度数很深，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好，有没有一个光影一直好像要深入进去？各位，这就是穿透实相的方法，了解了吗？我在带冥想的时候，我们就是用想象，前面就是比如说这样的一条小径，你越走越进去，越走越进去，仿佛要进入到很深的潜意识到无意识里的感觉。一开始是一个具体的画面，可是慢慢走进去是一种意象，要走到很深入的潜意识到无意识的感觉里面。没有想象力的人就可以靠这幅画来开始想象，每一幅画你都可以想象，你可不可以想象自己站在那个里面？好，你知道为什么这些艺术家都有这种神秘的特质？因为比如说那幅画好了，我们是从这里进入到潜意识，有没有？刚好画家是从潜意识里面浮现出来的感觉把它表达出来，现在大家了解了吗？所以为什么你看有些画，你就觉得不只是看到那幅画，你有看到后面的东西，有看到里面的东西，有没有感觉？好，那 因为这些画家在画的时候是从他的里面开始寻求一种表达方式，把它表达出内在里面比较难以表达的那个状态。大家了解我意思吗？所以你虽然看到那幅画很具体，而有小鹿啊，绿树如茵，可是他一被画出来之后，他就走上他的路了，跟画者无关。可是画者当初在画这个画的时候，虽然是画的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图像出来，但是这个具体图像之前存在哪里，只是个概念，而且是来自于他内在可能有突然跑出来的灵感啊，突然产生的一个概念里面。各位，你所有的实相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发生出来的一个过程，大家了解了吗？画，所以赛斯都举画家为例子，就是这个意思。他就能够最具体的表达如何从一个概念，然后把它成为一个实相的存在，概念到实相的这种过程，很好玩，对不对？然后呢，我又有机会把我女儿跟他连接在一起。那我女儿帮他编了那本画册，说实在的，我也好喜欢哦。内举不避亲，就是这样子。因为我看到的也不是我女儿，我看到的就是一个你喜欢创作的人。那他在某些神秘的特质还跟慧阳有点像。我女儿从小就神神秘秘的，因为她讲话我都听不太懂，听不太见这样子，因为她讲话都在嘴巴里面，而且她常常都是在自己的状态里面，她跟这个世界的距离比较远。很多艺术家跟这个物质实相官方的实相的距离都比较远。慧雅有没有？你也比较远吗？她根本就离得很远，她这次是被我搞到台面上来，她有一点不习惯可是我说也的确是可以很鼓舞人心的，很鼓舞人心。所以后来就有电视台啦、报纸都会来报道。其实我们也只是在非常非常享受在这种实现的过程当中了，一种生命实现的过程。每次讲这个我就会很兴奋，我就会很开心，很开心，然后我就会一直在想接下来要做什么。好，来，那再来啊。所以在那种情况下，自我的机能较为静止，在整个本体的各个不同部分之间，于是便有相当多的沟通。在梦中，你会对你来对你本来也许会选择的可能路子看到一眼，也许你以为这只是幻想，其实你也许正在看确实在另一个可能系统里发生了的那些事件之一的一个合理画面。哎，你看有没有在呼应刚刚姚导演在讲，他在梦中梦见杨丞琳，他跟他有过一段这种这个谈恋爱的关系。可是回到实相来，姚导演说什么？我不喜欢杨丞琳。哎，你看，所以你是喜欢幸福的感觉跟青春的感觉，而不是这个人，了解了吗？好，可是你是用这个人，因为他是受欢迎的偶像，来具象成你的幸福感跟你的美好的那个感觉，懂了没有？是我们的幸福感、青春的渴望，然后透过杨丞琳的这样的一个具象，它是象征，它是象征意义，来重新回味一种幸福青春的感觉。好，那刚刚这段话讲的，你看就是这个意思啊。你可能在梦中突然一瞥你可能的自己，可是你并没有真正在实相里面选择去跟杨丞琳来那么一段，是不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意思，大家了解了？所以你看可能的自己、未来的自己有没有很抽象的？没有，没有那么抽象，而且就在你身边，他没有离你太远，他没有离你很远，他都在你的身边，他都在你的身边。好，所以我每次在解释这个蛮抽象的东西的时候，我自己都也是会很兴奋，我看我会怎么讲，会讲出什么东西来。可是我觉得是我有很多时候我们在做静心冥想练习所体会出来的。好，所以这个超灵有约其实一直都倾向在整理这些意识，意识到底是什么，意识的功能是什么，我们通过练习我们的意识到底可以发展成什么样子。好，然后就用着一些比较具体的引导大家练习，其实主要的目的是去体会到意识扩展到底是什么感觉。好，我的目的在这里。好，所以在写这个东西的时候也真是 难为我了，一直在想说这么抽象的东西怎么去表达，然后在冥想里面该怎么带，好，该怎么去带这个过程。我觉得我那个录音师哈，他也应该是有修行了，年轻人了哈。后来我第二集出版了，我说要送他，你知道他的反应是什么？哦，不用了。好快的反应说不用了，你知道为什么？他在帮我修剪的时候已经反复不知道听多少遍，而且他是个年轻人，他根本就是对这个区块是没有了解，根本没兴趣的人，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只是因为他的个性比较有耐心，有耐心，他得要反复听这个冥想的过程。好，现在让我们慢慢的，哇，他要一直听这个东西耶，你看对他挑战大不大，连我都觉得很不忍心，我都不忍心让他一直修改一直修改，所以里面有一点点瑕疵听到了，啊，算了算了算了，不要改了，我一改他又要重复，好，现在让我们一起叭叭叭，又要开始，他又要去修改那个东西，哦，他说一直重复重复，我因为不忍心，所以只要你们听到有点瑕疵，你们就知道我的用心了，我竟然是因为不忍心，不忍心让他一直反复听那个东西，哇，很不容易啊。再跟大家讲神奇的事，我前前后后啊，从我说要开始录音啊，在录这个下一个阶段的音，哎，他就刚好在那成立了录音间。他本来就有录音间，可是他撤掉了，他移到台北。那台中这个是分公司，那本来已经撤掉了。结果我说要录音，我跟这个陈老师在联络上，他就马上为了我去设了录音间。好，那我中间又有出国一段时间，然后就那个时间表就拍拍拍拍拍。你知道有多巧吗？他到七月底要结束，还是要结束台北的业务，因为台中的业务全部都要移到台北，所以台中的录音间又要把它关起来了，所以前后只有我一个人在用，好像仿佛为了我要录这个超龄有约而安排的。各位你说巧不巧？而且就在这个礼拜七月底就要结束了，我刚好就在这个礼拜把最后一片把它录完了，昨天赶工把它录完了，因为后面要留几天修片子。所以假如你真的决定要做一件事情，而且你又觉得这我觉得可以对有在学习的人会有帮助的，结果老天爷就帮你安排得好好的。好，老天爷会不会放了一个意念给那个陈老师说你要在台中设个录音间，然后结果经过这么长的时间，我大概从四月份开始吧，四五六七才四个月，他录音间刚好要收起来，我刚好全部录完了，把这第二套的 CD 录完，有没有很有意思？我自己在想啊，然后我站在时间的外面看看我们自己生命过程发生的事情，你会找到好多好多神奇之道，为你量身打造的一些关键点。嗯，我起了念就是要录音，我根本没有想到后续会怎么样啊，我也不知道它会结束啊。为什么？因为他们大陆上的业务越来越好，因为他在做编曲，还有很多硬体软体的一些学习的那种课程的 DVD 什么之类的。后来这个陈老师红到大陆去了，我都在想他一定是帮我录了冥想 CD。 对，没有啦，我跟你讲，我找到这个陈老师，第一个他吃素，第二个他就像他随时都带着念珠，第三个他，我跟他才见面讲两句话，他随手弹了几个音符冥想的那个状态，我就决定跟他合作了。我根本没有多想，也没找第二个人，好不好？他就是第一个我找到的人，就是那上次那个小提琴王子介绍的。我第一个找到他，弹了几个音符，我说好，那就这个了，然后我就跟他合作了，合作两套了。所以我没有细想，我不是一个仔细计划的人，我没有办法按部就班一直在做计划的人，所以常常事情都是在非常紧要的关头然后赶快做完，就像基金会的招牌开幕前五分钟才挂好一样啊，有没有？然后我这次哇，加紧的赶快最后的时间要把它录完，刚好七月底到了再把事情做完。我根本就不是一个做计划的人，老天爷会安排耶，你相不相信嘉伦？哦，那你去讲啊。
我怕，因为那个是一个大的这种环境，就是整个团长也在想说要帮带着。
你从心想事成讲啊，你不要先从那种接受那个无力感的自己讲啊，先不用讲那个嘛，你一步一步来嘛，然后你真的有心的话 我们可以提供你一些资料啊，好不好？对呀、啊、嗯，对呀、啊、你介绍姚导演进去带他们振奋人心的课程吗？对呀、啊、好不好？里面有很多课程可以把我们的东西介绍进去吗？可以吗？嗯，好，那时间也到了，我们今天讲到这一段哈。其实这个可能性的自己，我其实尽可能的在讲很多的例子，让大家感受到可能性的自己离你并不远，它都在你的身边，而且一直不断的透过心电感应在跟你交流。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透过静心冥想祈祷的方式来练习跟你的啊可能性的自己来做联系。今天是几号？24号。哎，对了，我们好像要接着放假3个礼拜，是不是？新的课程表有出来，下个礼拜哈，因为我们这里就是教师营的课程，在接下来有2周都是儿童的课程。好，所以我们等于说放个暑假要放3次，3个礼拜放暑假。好，这里的课程要放暑假，那个课程表请看一下，还没出来啊，要放到5次。
对，因为
啊，所以9月份开始了，9月的第1周开始，9月开学，好，所以我们就在这里暂时要放个暑假了，因为这里接二连三有暑期的活动这样子，下个礼拜就放，好，然后一直到9月份，等于说整整放8月份，整整8月份都放掉了，对，7月31是星期二上，好，那。既然要放这么多天的假了哈，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到目前为止有没有你想要分享的？来麻烦拿一下麦克风。嗯，
老师你好，如果一直遇到那个有恐惧的那种梦啊，我们要怎样子去面对那种梦？
来，第一个，有恐惧的梦，感谢他，很多恐惧的情绪在梦中可以释放。
因为像我昨天梦到我舅家好像有点火烧房子那种感觉，有没有？啊，我父母都是很节省，因为他们都要烧开水啊。
哦。
啊，我就梦到我们家有很多的梨子，就是一箱一箱这样子。
哦。哎，你们家在卖梨子啊？
我家种梨子。
种梨子啊？那你要不要团购？有没有？
团购我要看品质怎么样，
好好好，
因为我8月份的时候有在出来的。
嗯哼哼。好，你说
啊，我觉得那种感觉是很恐怖啊。我之前梦到我好像骑脚踏车跌倒嘛，
嗯，
啊，我昨天在包柿子的时候皮啊，爱包啊，
啊，你家还有柿子哦，有梨子，有柿子，
对，然后我在斜坡的地方哈，我包柿子，因为那个雨鞋哈不太有齿啊，下面不太有齿。啊，然后有那个草有没有滑滑的，然后我就滑了一跤啊，然后就手这边就受伤了。
嗯，
然后我听许医师曾经讲过优雅的求助，
嗯，
他那优雅求助就是说你向别人请求帮助。
嗯，
那这个时候我想说可能是我自己的思绪啊太乱了啊，
嗯，
啊，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我请求优雅的，就是内在的求助啊，祈求帮助这样，就是说我处在一个比较危险的环境，就是说，哎，如果我思绪乱掉的话，那我又要在坡地斜坡上包柿子，又要站在梯子上面，这样我觉得比较危险的感觉，因为思绪乱的。然后自从我这样子不断吓我自己，一直默念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种心安的感觉，自己心里比较安稳。
嗯，
然后我就这样度过了一个下午。
嗯，哇，很好啊。好，因为首先你那个脚踏车摔跤的梦，我们可能就是预知性的梦嘛，因为你联想到你在摘柿包柿子的那种危险性，有没有？这第一个。第二个，好，也许你的个性上面有一些担心焦虑的部分，所以你看到你爸妈家里面都还在用瓦斯炉，是不是在烧水？好，你就会替他们担心。比较容易焦虑担忧的人，那就会看一个影，吃一个惊，那就会联想，有吧？好啊，联想到了某一个程度，在你的梦里面， 好，就是让你延伸了你的担忧，可是你应该很开心，延伸出去是在梦里面。好，那这样子也许就会提醒你，哎，是不是给爸爸妈妈买个饮水机，好，或者怎么样，他就再也不用烧开水了嘛？哎，这也是一个提醒嘛。好，那把它想的简单一点，好，很多的可能会在实相发生的灾难，结果就是因为在梦中已经发生过了，哎，就没有在你的实相里面发生吗？
因为自从我想到说哈、哦、要记梦这件事情啊，我就很认真，我把赛斯的那个赛斯书，我就抄笔记抄，然后有的甚至是打那个打字这样，
哇，
然后我就想说，哎，这件事情我一定要做到，然后我就每天提醒我自己要这么做。我刚开始做的时候，那种梦是稀稀落落的，没有每一天，现在就是有持续性的，然后甚至有时候一个晚上两个梦，对啊，有的梦是感觉不错的梦，像有一天我到丰原的文化中心，那时候我看了画展，就是有的他展出的东西啊，像那种海域，有没有海域的样子制成了一个像鞋子样子的一个装饰，它的开口像海域这样啊，我在梦中的情境是我梦到我三伯的女儿，他们在办一个类似一个展示，那个海域的颜色是橘色的，像个玻璃的颜色啊，我觉得怎么这么特别，养了一个很奇怪的白色的鱼，我也说不出来，那就是我在梦中梦到一个很比较光鲜亮丽的一个梦。
对啊，就把它记下来，就看着吧，好，看着吧。这里我们提一个好玩的重点哈，赛斯说，当我们换了一个实相空间的时候，好，我们所看到的那个东西，它不见得是我们在物质实相看到的那个物品的展现方式。也许你看到是一朵白色的，这个叫什么玉？
海玉。
海玉，你在梦中可能看到的是一条白色的鱼，大家了解吗？白色的鱼，好，就像他看到杨丞琳，所以他并不是真的想跟杨丞琳，而是他想体验那种幸福青春美好的感觉。我知道，我知道，对，你看他在演戏一样。好，那所以梦中都是象征的意义，但是我们醒时的实相里面，其实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切也都是象征的意义。就梦中的人啊，梦中的实相的人来看，我们现在的这个实相也在梦中，所以我们在发生的一切的事情也都是象征。
可是我觉得哈、哦，梦当中恐怖的梦哈、哦，都会很害怕，因为我有很那时间我都是在一贯道里面嘛。他们有些人的特质就是会给予你压力，有没有？他就说我还两个是维利赫。然后一直念我，那增加我心中的恐惧感。
我跟你讲，最好的方法就是来这里洗脑，好，慢慢把它洗掉了，你的恐惧就少了。好，对呀、啊，好，那这个慢慢慢慢的用一些你能够接受，而且可以给你带起一些比较欢喜的感觉的这些想法，来慢慢替换掉你过去那些会让你恐惧的想法。所以你现在就这样子做，
我现在就是照那个书上的方法哈、哦，就是一张白纸上面哈、哦。左上角开始写，说我最惨的时候写写写啊，写到越来越好的时候写到右下角，然后再翻面开始把现在最好的时候是研究赛事资料的时候写在左上角，再慢慢延伸下去这样。
好，很好很好，所有的方法都很好，只要能够让你开心的方法都很好。好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咯。